朱俊松来到深圳之后，在大学同学于新成的公司当副总，管技术，工资不低，5000块钱。公司还提供了住处，和另外两个同事共住一个3室2厅的房子。房子装修得不错，以前是于新成一家住的，后来他又买了新房子，这个房子就成了公司高层人员的临时住所。公司是生产报警器材的，有200多员工，素质偏低，管理也不正规，无休止的加班，这让在大型企业工作6年的朱俊松感到极不习惯。朱俊松和于新成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是哥们儿，刚到公司时，朱俊松还叫他新成，不知从什么时候也改口叫于总了。一旦变成上下级关系，好友之间就夹生了。于新成脾气大，对下面的人不管职位高低，说骂就骂，但对朱俊松，他向来给足面子。
一个女人的到来，让朱俊松和于新成的关系彻底破裂了。那天早晨，朱俊松和两个同事刚要出去吃早餐，有人敲门。朱俊松打开门，一个非常漂亮的、抱着孩子的女人站在门口。一见朱俊松，女人高兴地说
“哎呦，你什么时候到深圳来的呀？你太太没来呀
：“朱俊松也想起这个女人来。大概3、4年前，他来深圳的时候，于新成请他吃饭，就带着这个女人，介绍说叫阿蕊。哦，你好。
？”怎么想起我来了？
那是当然想起来了。
哎呀，好热呀！
阿蕊说着，腿已经迈了进来。朱俊松以为他要找自己的同事老郭或小宋，便急忙闪开，将他让了进来。哎，坐坐。我给你倒杯水吧。
阿蕊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给孩子换起尿片来。老郭见到阿蕊，表情显然有异样，他捅了捅小宋，连招呼没打就出去了。朱俊松将水端给阿蕊。
嗯，你不是来找他们的？
啊，我没说找他们呀。
朱俊松也摸不着头脑了，他急着去吃早饭，否则上班就得迟到了。手机上有条信息是老郭发来的。快把他打发走，别惹麻烦。哦，我得上班了。
啊，好啊，你去吧。
阿蕊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，好像房子是她的。这时，小孩哭了起来。朱俊松这才发现他怀里的孩子不对劲，全身都软软的，哭起来没有婴幼儿的嘹亮。是病弱的唧唧声，孩子剪着短发，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。
啊，快2岁了，脑瘫。
见朱俊松盯着看，阿蕊解释道：“哦哦。”朱俊松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看一个脑瘫的孩子。
新城不让我要这个孩子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条命啊。
这是于新成的孩子，朱俊松的头大了，他感觉到麻烦事已经扑面而来。哦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正好我打个车，我送你过去。
朱俊松委婉地下逐客令，我就在这儿住下了。
朱俊松愕然了，怎么会这么无赖？他应该去找孩子的父亲于新成，而不是赖在这里，给无辜的人惹麻烦。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小宋打来的，说单位有事，让他赶紧去。朱俊松对手机大声地说：“刚才来的客人不肯走呢。
阿蕊好像没听见一样，继续逗着孩子玩。挂断电话，朱俊松态度强硬起来。
”哎，对不起啊，你不能待在这儿了，得马上走。
阿蕊不瞅他，你把于新成叫来，我就走。
我可没这个义务。
这是于新成的女儿，21个月了，她从来没给过一分钱，叫我能怎么样啊？你把她叫来。
两滴大大的眼泪落在阿蕊的腮边。 于新成是我老板，我可无权命令他。哎，要不你去公司找他。
哼，我进得了公司吗？
可你在这儿有什么用啊？
阿蕊斩钉截铁地说，这是我的房子。
朱俊松毫无办法，只能发信息给两位室友，问房间里有无贵重物品。在得到否定回答后，他撇下阿蕊母女上班去了。
见到于新成，朱俊松把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。于新成爆出了一连串的脏话，是骂阿蕊的。朱俊松表示抱歉，于新成宽慰他说不关他的事儿，是那个女人太阴险了。于新成也不拿朱俊松当外人，坦诚自己是孩子的父亲。
于新成和老婆是老乡，门当户对，又在同一座城市念的大学，两人总是出双入对，很让人羡慕。他们毕业没几天就结婚了。等朱俊松研究生结婚时，于新成已经有了一儿一女，老婆带着孩子移民澳大利亚，他继续在深圳打理生意，这期间便和阿蕊好上了，但没有同居，只是偶尔偷偷情。阿蕊很懂事，总怕影响于新成的家庭，也从不开口要钱要东西，还主动服避孕药。于新成也不干涉阿蕊找男朋友，甚至还帮她物色过人选。后来阿蕊怀孕了，于新成让阿蕊打胎，阿蕊不从，两人因为这事儿大吵了几架，于新成对阿蕊的感情也迅速冷淡。但看阿蕊铁心想要小孩子，于新成也横下一条心，想要就要吧，反正能确定是自己的。阿蕊体检的情况不乐观，几次 B 超都显示胎儿发育不正常。于新成动员阿蕊所有的亲友劝说她打胎，并承诺如果她打胎可以给她一大笔钱去国外读书或做生意。阿蕊一会儿说身体不适合流产，一会儿声称已经信佛不能流产。于新成说，如果你非要生，我不会认这个孩子，也不会给一分钱赡养费。阿蕊同意了，并签了一纸声明保证，即使孩子是于新成的，也不会向于新成要一分钱生活费。做了了断，于新成一次性付给了阿蕊150,000元。孩子生下后脑瘫，为了给孩子治病，阿蕊花光了积蓄，也不断向于新成要钱。于新成不给，他下最后通牒，要求于新成给他在特区内买一套9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，支付150万元的抚养费和医药费。
听于新成这么一说，朱俊松也明白阿蕊的阴险之处了。
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呀是把孩子当成矿藏了，以为可以源源不断的开发挣钱。俊松，你要是上女人，就上那种明码标价的女人，这不花钱就能上的女人最贵了。我跟你说，她最后要的就是你给不起的。哎，那她要是不走怎么办？你尽量把她赶走，实在赖着不走，我找俩保安把她拖走，但是尽量别把这儿闹大。
吃午饭的时候，朱俊松和老郭、小宋商量对策，两个人都笑他杞人忧天。老郭说，
他不吃饭，不买东西，不抱孩子出去晒晒太阳，只要他一出去，我们把门一锁，再敲坚决不给开了。
公司加班，朱俊松三人在外面吃完饭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一进屋他们就感觉到了不同，客厅、厨房、洗手间从没这么干净过，是阿蕊用心地收拾过了。看来他很想给三位同居男士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电视机开着，孩子躺在沙发上嘤嘤地哭着，阿蕊正不断地活动他的小腿，显然是在做康复训练。
下班了，
阿蕊有些讨好地笑着打招呼。三个男人应付着点了点头，进了各自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往常这个时间 他们是应该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或砍大山的。朱俊松觉得对不起老郭和小宋，是他把一个不搭嘎的女人放进来，让大家生活在尴尬的气氛当中。这个时候，有人在敲门。
朱生，
阿蕊在门外喊道，十足的广东味。朱俊松把门开个半尺的缝。
我想跟你谈点事儿。
朱俊松走出来，孩子已经在单人沙发上睡了。阿蕊把孩子抱到了长沙发上，意思是让朱俊松坐在那里。朱俊松没坐，而是靠在了电视柜上。
你跟新城是朋友，能不能劝他跟我见个面呀？
哎呀，你肯定有他的电话呀，你跟他联系吧。我在单位里也看不见他。
朱俊松撒了个谎，他注意到阿蕊对于于新城的称呼依然是新城。这孩子是他的。
哦。
朱俊松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。他现在是在玩失踪，钱也不给也不见面。我倒不指望他照顾孩子，但你说他总得尽父亲的责任吧，赖得掉吗？法院一验血就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。
这事儿吧，我觉得你别跟我说，这是你们的私事，我不想介入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明天还是搬吧。
朱俊松说完就往屋里走。朱生。
朱俊松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，因为阿蕊的语气里充满了乞求。
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吧。新城对你印象特别好，你说话能好使。
可是新城也不会听我的呀。
我不是想赖着他，可你看孩子这样，叫我能怎么办呢？毕竟是他的骨血呀。
你当时就不应该生啊，你以为用这样的孩子就能把他拴住？
话一出口，朱俊松就觉出了自己过于冷酷和缺德。阿蕊倒没像受什么刺激。哎，这样的孩子除了把我拴住还能拴住谁呀？要不是我有父母，我早就抱他跳江了。
睡觉的时候，朱俊松想，假如秋萍怀孕了，被告知胎儿有毛病，他会把孩子生下来吗？他觉得这个念头不吉利，朝天花板呸了一口。虽然知道不合适，但朱俊松还是把阿蕊的要求转达给了于新城。阿蕊已明显降低了条件，只要于新城给买一套70-80平方米的房子就行，哪怕是关外的房子。
于新城听了破口大骂，那些脏话让朱俊松惊心动魄，虽然他骂的是阿蕊。
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我不该替他传那个话，你知道就好，你是不应该参与的。
于新城虽然语气放平缓了，但能听出来里面的不满。
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让他赶紧走吗？那你就不应该放他进去。当时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呀就是想占住那套房子。哼，就他那点智商跟我斗。
朱俊松知道房子已经给了于新城的母亲，
本来就是个二奶的命，为了当大奶生个半死不活的孩子，现在想做二奶都没人要了，一个字儿，贱。
于新城把剩下的半小杯功夫茶泼进了茶盘里。
朱俊松、老郭和小宋决定晚上回去后共同和阿蕊谈判，手段也要更强硬些。当三个男人以强硬的态度叫阿蕊搬走时，他没有想象的惊慌，只是冷冷地说，
在这个房子里，我从女孩子变成了女人，现在是他孩子的妈妈。于新城什么时候给我买新房子，我什么时候搬走。
三个秀才遇上了兵，而且还是女兵。朱俊松说，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于新城给你买房子啊？你跟于新城有恩怨，那你直接找他好了，或者是找法院，你也不能难为我们呢。
老郭接茬说，
就是就是，现在我们的生活都被你搅乱了，这屋里活活住进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来，跟家属都讲不清楚的。
小宋在一旁也说：“
你看你和孩子也挺不容易的，我们才容你到现在。如果你再不办，我们可要报警了。”“
行啊，那就让于新城给我和孩子收尸吧，我们活着都不怕，还怕死吗？”
阿蕊表情坚定地说。三个男人都不敢说话了。
打电话的时候，秋萍听见话筒里传来小孩的哭声和一个女人的声音。这是她第一次晚上来电话，平时通话都是朱俊松在上班时间用单位电话打给她。朱俊松吓了一跳，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情。
你看电视呢？
没有。
哎，那我怎么听见有小孩子哭啊？
朱俊松头大了，他想起老郭那句屋里活活住进一个带小孩的女人，跟家属都讲不清楚的话，自己正面临这个问题，把这件事说清楚真要浪费很多话费。
哦，哎，跟于新城有关系，具体的我明儿再告诉你吧。
为了防止秋萍生疑，朱俊松只好敲开老郭的房门。
哎，老郭，你把你那电水壶借我用一下。
老郭见朱俊松正在打手机，也没说话，就将电水壶递了过去。朱俊松见老郭没明白自己的真正用意，有点急了，他指指手机，又指指躺在沙发上的阿蕊。
哎，媳妇儿，老郭向你问好呢。
老郭这次心领神会，喊了一句：“
啊，弟妹好。”老郭问你好呢。
秋萍也问了句老郭好，随即就挂了。
这次电话还是在何玉兰的再三督促下打的。朱俊松的住处没座机，手机接听一分钟五毛钱，所以秋萍从来不主动给朱俊松打电话。丈夫走了那么久，秋萍仍保持着万事不操心的样子，朱俊松汇报什么她信什么。何玉兰经常暗示女儿对丈夫的动向要有所把握。秋萍说打电话能掌握什么动向，想干那事儿，想管也管不住。何玉兰生气了。
哎呀，你要真是那种不管丈夫在外干什么都不在乎的人，那我就不管你了。但是你啊，你是不在乎吗？你是想假装不知道，你躲着。那别人当初传朱俊松跟女同事，你怎么急着啊上火烂嘴丫子呢？
秋萍少有的在夜里醒了好几次，想那个女人和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晚上喝了过多的茶，朱俊松无法入睡，一动弹就能听见膀胱咕咕的响。他尽量憋着少上厕所，怕阿蕊觉得自己不怀好意。因为客厅没有空调，他每天睡觉时只穿一个吊带睡裙。
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孩子在哭，跟以往不一样的是，阿蕊没有哄孩子。朱俊松出了房间，一方面被尿憋得难受，另一方面出于好奇，想看看阿蕊在干什么。长沙发空着，阿蕊不在，他不会自杀吧？这个念头让朱俊松顿时精神起来。
何玉兰得知朱俊松在深圳的屋里住着一个女人的事儿，她十分发愁。朱俊松等人为阿蕊的事情也焦头烂额，而最终秋萍对此事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？